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58篇，作为神活化的律法，对他所爱之寻求者的功用。本篇信息我们再次论到律法白昼的一面，我们要来看作为神话语的律法对于他所爱的寻求者的功用。我们若要认识神的律法在这方面的功用，我们必须认为律法不光是神所颁赐的规条和诫命，更是神口中所出的话。诗篇119篇第13节说道，你口中的典章，72节说到你口中的训言，而88节则说到你口中的法度。这些经节指明律法出自神的口，作为神活的话，律法乃是圣气，就是神的呼出。再者，我们若要享受神的律法作为神活化的功用，我们必须是神所爱的寻求者，就是那些因爱而寻求他的人。我们若是不认为神的律法就是神的呼出，而且不爱慕寻求他，我们就不会经历律法积极的功用。我们可以读律法上的话，但我们不会因律法而得着神之所示的供应，而且律法不会以积极的方式在我们里头做工。换言之，我们不会经历神的律法作为神活化的功用。假定你要使用某种的电动机器，如果要机器操作，必须把插头插进电插座里。若是不插上插头而指望机器转动，那是愚蠢的。电流入机器里，机器就会运转。此外，你必须留心注意机器，你不该把机器打开然后去睡觉，指望它自己转动。同样的，我们若要神的话在我们的经历中正确的运行，每当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就需要接上神圣的电流。我们这样做是借着把这话当作神的呼出接受到我们里头。我们也不该打盹，不该漠不关心，我们必须是真正寻求神的人，然后我们在经历中就会有神活化的功用。当我们说到律法作为神活化的功用，实际上就是说到神自己的功用或运行。神话语的功用就是神的运行，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呼出，它与神是合一的。把一个活人的气息和他本人分开，如何是不可能的？照样，我们不该把神的话和神自己分开。这就是许多犹太人读旧约和许多基督徒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所犯的错误。他们读圣经，查考圣经，但他们这样做没有直接的接触神，结果圣经在他们手中成了一本死的字句。在约翰5:39-40，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远的生命，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虽然古时的宗教家研究圣经，但他们把圣经和主自己分开，不肯到主这里来得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倘若我们读圣经而不接触它，就得不着生命。然后在我们的经历中，圣经就要成为一本死的字句。生命是一个活的人位，就是基督自己，我们不该把圣经和这活的人位分开。作为神活化之律法的功用，实际上也就是神自己的运行和工作。律法是神活的话，它能赐给人亮光，只有神是光。圣经印出来的字句本身不是光，也不能给我们光，字句的圣经至多能给我们知识。光唯有从神自己而来，因此我们若要从神的话得着光， 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就必须接触神。这指明神话语的功用就是神自己的功用，神自己的工作。因这缘故，我们不要用圣经来形成系统神学，我们的目的是要享受神的话和他活的功用。无疑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运用头脑来明白经上的话语和词句，我们使用参考书和经文汇编可能花上数小时来查考一个词，我能从经历中做见证，这样的查考使魂疲惫，有时候甚至使灵受压。然而我们的目标若是要经历并享受神话语活的功用，这样的查读就是有益的。一方面我们需要操练查考圣经，另一方面需要有一段时间忘掉查考，操练我们的灵，用神的话来祷告，且祷告神的话，寻求在话里并借着话来接触主。我们若借着用神的话祷告来接触主，我们就要从话得着生命，然后这话就不是死的字句，因为我们借着操练灵要摸着话中那活的意味。在我供应话语给圣徒以前，我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这样来接触主，否则我就没有什么生命的东西可以分享。我预备一篇信息，不光借着查考神的话，更是借着祷告赞美并感谢主，而将主吸进来。在我向主的祷告中，我不在意言语文法或结构，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向主说一些话，使我能活活地接触他。我们若关心祷告的结构，就会削弱我们的灵，但我们若忘掉结构并在祷告中操练灵，我们就必接触那活的意味。我们需要一再地来到神的话面前，目的是在得着滋养和复苏。这样的接触圣经，在一首论到从主话得喂养的诗歌中说得很好。那首诗歌说，主啊，我心我灵又渴又饥，近来救你，求你给我供给，我所需要乃是你的自己，做我生命供应，做我能力，为我引我主，为我引我，冲我饥饿主，解我干渴，使我快乐并且有力生活，为我引我主，为我引我。这是诗歌第586首。如果我们在这首诗歌所描述的灵里来到圣经面前，我们就要得着滋养和复苏。然而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来到主话的面前，我们不祷告也不渴慕接触主，我们只是用眼睛读圣经的话，并且想要用头脑来明白，我们无心也无灵要接触主。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越读这话就越疲倦，我们需要操练灵来读神的话，并且渴望接触主。诗篇119篇满了这样的渴望，这就是对作诗的人来说，律法乃是神活化的原因。他接触神的话和神自己的方式，乃是操练他的全人来发表他亲密的情操和深处的渴望。当他读着话的时候，他呼求神，认真地寻求他。我们来读神活话的时候，不只应当祷告，也当向主歌唱，这就是借着唱诗来读神的话。在古时候，诗篇是给人唱的，而不光是给人念诵或讲论的。祷告比说话更需要操练灵，唱诗又比祷告更需要操练灵。我们需要更多在聚会中，在日常生活中唱诗。那首著名的诗歌《有福的确句》在副歌中说，这是我见证，是我诗歌，赞美我救主，口唱心和， 这是我见证，是我诗歌，赞美我救主终日欢乐。许多基督徒唱过这首诗，但很少人终日赞美主。倘若我们终日赞美主，你想什么事会发生呢？无疑的，我们要全然浸透在主里。以弗所书六章十七和十八节说，还要接受救恩的头盔，并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也时时在灵里祷告。在这里，保罗不是吩咐我们要做两件事，取用神的话和祷告，他的吩咐就如文法结构清楚的所指明的，要我们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取用那灵的剑，就是神的话。这些经文是指导读说的，就是操练借着祷告来取用神的话。如果我们不用神的话来祷告，并祷告神的话，我们怎能借着祷告来取用这话呢？要借着祷告来取用神的话，显然需要我们来祷告这话。虽然我们时常说到导读，我们却不够强调时时在灵里祷告这件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说，不住的祷告。我们需要时时祷告，即使是在我们受试探，要对妻子对丈夫生气，或要和圣徒闲聊的时候，也要祷告。倘若我们在这样的时候祷告，我们的祷告就要杀死这些消极的事物。祷告是制止多嘴最好的方法。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保罗说的祷告和祈求，祷告是普通的，而祈求是特别的。我们不仅该有定时祷告，也该时时祷告。你受试探要与妻子与丈夫争吵吗？祷告。你有发脾气的危险吗？祷告。你想要批评某人吗？祷告。要时时祷告，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做什么，都要祷告。时时在灵里祷告，会杀死所有的病菌和害虫，并带来神圣滋养的丰富供应。我们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取用神的话，时时在灵里祷告，这是顶重要的。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和十九节，保罗嘱咐我们要在灵里被充满，以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用心歌唱赞美主。我们不仅该祷告，也该歌唱赞美。保罗时代的基督徒也许用许多犹太人的曲调唱旧约的诗篇，我们今天应当导读、唱读甚至诵读。我们应当颂赞圣经的经文，唱神的话比光读神的话更激励人。颂赞是歌唱的一种形式，它包含默想。歌唱本身不包含多少默想，但在颂赞中我们默想神的话，这时候我们会敬拜主，与他交通，甚至在主面前对自己说话。这就是从神的话得滋养的路。我们这样取用圣经，就借着这话领受神的丰富，然后写出来的话就要成了神的丰富借以传输给我们的管道。但我们若要得着这些丰富，每当我们接触神的话，我们必须与神有一种活泼、生机、动态的接触。我们若是在灵里被充满，我们就会感谢主，并且凡事都在他的名里。多年来，我无法了解凡事都在主的名里是什么意思。当然，我受教导说，这是指不论做什么事，都与他合一的意思。然而，这还是道理，不是实际的实行。现在我看见，当我们以活的方式接触神的话，祷告、唱诗、赞美、感谢，我们就要被主浸透，并与主合一。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会在主的名里。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 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以及丈夫对妻子的爱都是在灵里被充满的洋溢。妻子不需要努力顺服丈夫，丈夫也不需要努力的爱妻子。我们在自己里面不能履行这些要求。倘若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他们就必须在灵里被充满，歌唱赞美感谢主。如果一位弟兄这样做，他就会被主浸透，无论妻子怎样待他，他都会自动的爱他。1969年到1971年，在洛杉矶艾尔登会所的许多圣徒操练在日常生活中歌唱赞美主。当那些日子，许多家庭住在会所附近，常常可以听见歌唱导读赞美的声音从圣徒的住所发出来。这样的歌唱和赞美就带到聚会中来，早在预定的时间以前聚会就开始了。许多时候，当圣徒走向会所，在街上歌唱赞美，聚会就已经开始了。事实上，早在白天，圣徒们借着歌唱导读赞美接触主的时候，聚会就已经开始了。近年来，我们已经趋向回到传统宗教的习惯里，我们会在固定的时间读神的话，在固定的时间祷告，然后在预定的时间来到聚会中，但我们缺少一种在灵里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年在艾尔登会所，圣徒们却有这样的日常生活。以弗所书5:20说到常常感谢，而6:18说到时时祷告。我们不该仅有定时祷告，也该时时祷告。此外，我们该常常凡事感谢神，这就是取用神话的路。神的话不光是白纸黑字，它乃是神的气，甚至是神的呼出。我们唯有终日的与主有不断的个人的活泼的亲密的接触，才能真正凭着吸入他而活。我们肉身的生命依靠呼吸，人一停止呼吸就死亡。同样的，我们活基督是凭着吸入他。但基督在哪里呢？使我们能吸入他呢？他就是那灵，而那灵化身在神的话里。每当我们以活的方式来到这话面前，就是以吸入主的方式，而不光是查考字句的圣经，我们就和他有生机的连结。然后他的一切琐事，他的生命，他的丰富，都要输送到我们里头。结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要被他浸透，而他与我们成为一。因我们这样与他合一，凡我们所做的都是在他里面做的。我在本篇信息的负担是论到这件重要的事，就是作诗的人在对待神律法的事上，他们自己先向主敞开，认为律法是神活的话，然后来接触神自己。诗篇满了祷告的灵，满了对神的渴望和呼求，作诗的人在祷告和颂赞里默想神的话，神的成分自动地灌输到他们里面，而他们就被神的成分所饱和并浸透。对他们来说，律法不光是许多的要求、诫命和规条，律法乃是他们得着神圣生命供应的凭借。因为作诗的人是神所爱的寻求者，他们就被神圣的人位所饱和，然后一切他们所做的都是在神的名里做的。由于他们接触神的话，便与神合一，并经历神话语的功用。这话各式各样的功用，就是因为活人为的行动。比如这话安慰我们、坚立我们并扶持我们，这些就是神扶持我们、安慰我们、坚立我们并充满我们的时候他自己的行动。诗篇119篇所启示的作为神话语之律法的全部功用，那是因为活人为的作为和行动。 但我们读这话的时候，如果没有接触主，这话在我们的经历中就不会起这样的作用。事实上，不是这话有这些功用，乃是神自己以某种方式运行。我们借着这话接触这活的人位，并且被他注入，被他饱和，使他成为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全人。他在我们的经历中起作用，赐给我们生命与亮光，并扶持我们，坚立我们，安慰我们。教会的聚会该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延续，我们应当在日常生活中歌唱赞美，然后在聚会中继续我们的歌唱赞美。但我们若只是在聚会中赞美主，在日常生活中不赞美他，我们的聚会就是一种表演，我们就成了演员。我们不该来到聚会中表演，那要彰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最近我们指出，要天天的活基督，就必须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祷告。不住的祷告，意思就是不断的吸入主。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上，比如饮食、衣着、与人谈话和日常生活的一切细节上，我们都需要祷告。根据以弗所书，我们需要常常感谢，时时祷告，然后我们才会在主的名里做一切的事，这就是活基督。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在主耶稣的名里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要在主的名里做一切的事，就必须是不断歌唱颂赞赞美感谢的人。我们也必须是那些借着主话使自己连于三一神的人，这话使我们能够接触主，并得着他供应的平静。不使用主的话，你会发觉很难祷告或赞美，但我们一使用圣经，就很容易的祷告并赞美。要用经上的话作为你祷告、赞美、歌唱、颂赞的材料，借着这样运用神的话，你就会被三而一的神所浸透，然后你会在主的名里做一切的事。当我们歌唱并颂赞主话的时候，三而一的神就要进入我们里面，我们也要进入他里面，这就是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经历中产生功用的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翻作住的这个希腊字，意思是定居。要让基督的话定居在我们里面，这话必须是一个人位，不是活的东西就不可能定居在我们里面，只有活的生机体才能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定居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它充满我们，并被吸收到我们里面的人里。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丰丰富富这个词形容住或定居。当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定居在我们里面，它就充满浸透并扶持我们里面之人的各部分。基督是追测不尽的丰富，而他的丰富化身在他的话里，因此当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定居，在我们里面居住，并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就要被他的丰富所浸透。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定居在我们里面，那条路就是用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不仅该是读圣经的人，也该是祷告、歌唱、颂赞圣经，甚至用圣经的话来感谢神的人。当我们这样取用神的话，神就要借着这话来做工。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方面是赐人亮光和生命。在诗篇119篇和19篇，我们至少看见作为神活化的律法 对于那些爱慕寻求他之人的26项功用。我们已经指明神的话赐给我们光，他也赐给人生命。你若仔细的读诗篇119篇，你会注意到救活这个词用了许多次，翻成救活的这个希伯来字和希腊字一样，意思是赐人生命。神的话赐给我们光，然后他将我们救活，使我们活过来，赐给我们生命。故此我们凭着活的话而活，那就是说我们凭着神自己而活。第二方面是苏醒人的魂，快活人的心。神的话另一个功用是苏醒人的魂，快活人的心。我们不仅需要因神的话活过来，也需要因他而苏醒，尤其是在我们下沉受压或郁闷的时候更当这样。你一天工作下来，也许就落在撒旦的压制之下，需要复苏。你下班回家的途中，要抽出时间来读主的话，祷告主的话，并歌唱主的话。你会发现这话会苏醒你的魂，并使你的心快活。第三方面是带来救恩。神的话也带给我们救恩，我们每一天甚至每一刻都需要救恩。神活的话带给我们神及时和长时的救恩。第四方面是坚立、安慰和滋养。神的话使我们坚立，并且安慰我们，并滋养我们。作诗的人说，神的话在他上堂何等甘美，在他口中比蜜更甜。这指明他得着了这话的滋养。第五方面是扶持、保守，使人有盼望。当神的话滋养我们，他就扶持我们，这话使我们得到支持，他也保守我们，并使我们有盼望。当我们经历着活化的功用，我们就不会没有盼望，反之我们在凡事上都有盼望。在腓立比书1:20，保罗能说出他的切慕和盼望。第六，是我们享受神做我们的份。神的话也使我们享受神做我们的份。我们若要在神的话中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份，我们不仅该研读这话，也该借着祷告、歌唱、颂赞、感谢，以活的方式来取用这话。第七方面是我们享受神的面。借着神的话，我们享受神的面以及他脸上的光照。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恐惧战惊的时候，摩西却在山顶上享受主的面光。我们的光景该是摩西在山顶上的光景，而不是以色列人在山下的光景。我们该在山顶上，在神脸面的光照之下。第八方面是我们享受神做我们的藏身之处和盾牌，并享受神的帮助和善待。借着神的话，我们可以享受神做我们的藏身之处和盾牌，也享受神的帮助和善待。神在每一方面都善待我们，他的眷顾是可领略的，也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即使他的责备也是他善待的一方面。如果我们以活的方式进入他的话里，我们就要享受他的善待。第九方面是使人有智慧并且通达。诗篇119:98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99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这些经文说出神的话使我们有智慧，我们越进入这话中，我们就越有智慧。第十方面是赐人精明和知识。神的话也赐给我们精明和知识。 今天许多基督徒缺乏鉴别力，他们就像那些分不清拇指和食指的人一样。我们必须有非常的鉴别力，神的话赐给我们所需要的精明和知识。第十一方面是保守我们不犯罪，不走一切的邪路。十一节说，我讲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根据这一节，神的话保守我们不犯罪，这话也禁止我们的脚走一切的邪路。第十二，保守我们不绊脚，使我们的脚步稳当，并使我们胜过罪孽。神的话也保守我们不绊脚，使我们的脚步稳当，并且使我们胜过罪孽。没有什么罪会辖制我们，反之我们要征服一切的恶事，因神的话使我们成为征服者，得胜者。